各位朝圣之途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好，上星期我们所共同走过朝圣的旅途，所见所闻竟是日耳曼蛮族。由于羡慕帝国境内富庶的生活，就从他们的原居地向东南、西南以及南方取得肥沃的土地，烧杀劫掠，殃及了圣教会和教友们。主教被掳，司铎和神职人员被杀，圣堂被毁，多少高贵纤弱的贵妇贞女、淳朴善良的百姓被奸淫蹂躏杀害。信奉雅略异端的汪达尔人对天主教的迫害最为惨烈。我们一路走来，真是一场大灾难，各处都在沮丧悲叹，各处所呈现的尽是死亡的气象。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个时代人们痛苦的呼声，也让我们明白了当时的人心对罗马毁灭的悲哀，也看到了第五世纪初叶有不少的日耳曼民族信奉了雅略派异端。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下面我就来向朝圣之途的听众朋友们说个明白。事情的发生是这样的，有一个叫做乌斐拉的哥德人，他来到了罗马帝国的东半部，在那儿受了很好的教育，而且还被祝圣成神父，更在公元351年被祝圣为君士坦丁堡的主教。很不幸的，雅略异端当时在东方正占着上风，乌斐拉也受到了感染和影响，而当时的哥德人还没有发明自己的文字，乌斐拉发明了一种便于书写的文字，他就用这种文字把圣经的大部分都翻译成了哥德文。为了将福音传给他的同胞，在他的圣经翻译本当中加上了雅略派的解释，哥德人也就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雅略派异端。又由于他们的迁移，也就在其他的日耳曼民族当中助长了雅略派异端的传播。当北非逐渐地被汪达尔人征服之际，西方帝国实际上只剩下了意大利半岛和高卢的一部分。罗马皇帝奥诺利乌斯死了之后，发生了皇位继承的问题，西方的实际统治者是大将军埃契乌斯，他的政治是放弃北非，保全意大利，维持高卢的现状，因此他致力于阻止西哥德向北发展，击退了法兰克人的南侵，同时又粉碎了勃艮第人的野心，使他们居住于高卢东南地区，在龙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于公元443年成立了一个散漫的邦联。西方帝国在埃契乌斯的武力统治之下，似乎还可以维持小康之局，可是早期征服东哥德人和迫使西哥德人逃入罗马帝国的匈奴人，在黑海以北和多瑙河以东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对罗马帝国虎视眈眈，一直有着要渡多瑙河入侵的野心。东方帝国的狄奥多西二世似乎除了纳贡贿赂之外就没有更好的计策了。公元433年左右，匈奴人在号称天主之边的新王阿提拉的统治之下，不时地侵扰帝国的边境。狄奥多西二世以增加贡税来维持战时的和平。到了公元450年，阿提拉决定西侵。他之所以决定西侵，是基于下面三个理由。第一，是继承狄尔多西二世的乌西安，他拒绝向匈奴纳贡苟延的政策。第二是西方帝国的官廷起了内讧，据说是公主奥诺利亚给阿提拉写了一封信，邀请阿提拉率领军队去攻打他的胞弟法伦蒂尼安三世，信中还附有戒指一枚作为信物。 阿提拉认为戒指有求婚接亲的意思。第三个理由则是北非的盖萨利克也有意要利用阿提拉去攻击西班牙和西哥德人。由于这些个因素的配合，于是阿提拉就决定要西侵，给西方再度带来了恐惧。欧洲人对匈奴人视之如蛇蝎一般，感到非常的恐怖。即使在今天，当西方的学生读到这一段历史，都还心有余悸。一位拉丁历史学家曾经在他的书里面有着这样的描述，他们的野蛮残虐实在是出人意料之外。他们身体短小精干，上肢特别宽大，巨大无比。他们看起来真不知道是人还是野兽。他们在马上生活，在马上开会，在马上买卖吃喝，连睡觉也是伏在马的颈子上。他们没有农具，没有农业生活，妻子儿女也都生活在他们到处游牧或出征的马车上。他们不起火煮饭，只是把捕猎或蓄养的动物放在马鞍上，以豚蹂躏，然后带血啖食。他们能够以无比熟练的技巧向极远的距离的目标射箭，箭头是用兽骨制成的，如同铁制的那般坚硬，也有着同样的杀伤力。他们神出鬼没，疾驰如飞，简直无法捕捉到他们。他们好像生来只是扰乱和破坏。他们还夸口自己的马蹄所经过的地方是草木不生呢。说真的，在第五世纪的中叶，匈奴人也早已和文明世界接触了。阿提拉这位聪明绝顶的领袖可以说是把原始的野蛮和东方最奢侈的细腻融于一炉了。他幼年的时候曾经在朝廷里当人质，公元435年做了匈奴王之后，他时而用恐吓，时而用诡计，竟然把所有的生活在莱茵河和里海之间的各个民族团结在他的麾下。他梦想要攻下罗马帝国，并且要取而代之，作为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公元451年，他率领了一支庞大的军队，势如破竹，渡过莱茵河，进入高卢，到处焚烧掳掠。他自称是天主的鞭子，一路所向披靡，无人敢挡。来到了巴黎的东北部，巴黎的居民也同样的为恐怖所震折，正想要弃械而逃，但是一位名叫热诺维弗的少女反对逃亡。她说，谁愿意逃亡，谁没有作战的勇气，就任由他们逃亡吧。至于我们，却要热心的、恳切的祈求天主，他必要俯听我们的恳求。结果阿提拉没有进攻巴黎，却去围攻奥尔良。奥尔良的城门要被攻陷的时候，远远的看见来了一支援军，这支援军正是埃奇乌斯率领的，由罗马人、哥德人、勃艮第人以及其他的盟友所组成的联军。因为共同的敌人当前，发挥了敌忾同仇的精神，在特尔瓦附近经过了一番血战，阿提拉居然被阻，被迫后退，在沙朗附近的香榭大平原上展开了决定性的大战，战况异常激烈，死伤无数，阿提拉大败，退回到莱茵河彼岸的匈牙利。无论如何，沙朗之役并没有消除阿提拉侵略的野心。第二年，他又卷土重来，侵入了意大利的北部，向着罗马前进，又如入无人之境。大军所到之处，片瓦不存。皇帝和元老院除了派人去求和之外，真也想不出其他更好的方法。这个求和的使命很难，而且极为危险。于是就去请求教宗圣利奥一世，也就是梁一世担任。教宗欣然答应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他依是天主的助佑，有几位德高望重的人陪着他去，与阿提拉在意大利北部的曼都亚相遇。阿提拉竟然肯答应教宗的请求，罗马城也就幸免于难。到底教宗用了哪些话折服了这位充满野心的天主之鞭呢？因为史料欠缺，我们不得而知。倒是阿提拉他放弃了原先的计划，返回了匈牙利，隔了一年，在公元453年突然去世。他的儿子们为了争夺疆土，阿提拉的帝国也就四分五裂了。匈奴人有如龙卷风一般扫荡了西欧，除了留下一片残骸之外，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其他的痕迹。一般历史学家认为是欧洲历史的转捩点，因为如果匈奴胜利的话，往后欧洲历史的演变或许会是完全的不同。你说是吗？匈奴王阿提拉死后的公元454年，汪达尔人再度侵入意大利，向罗马推进。公元455年，又是教宗圣利奥一世前去说服，却没有能够阻止他们的抢掠，只答应不杀人放火而已。汪达尔人在盖塞里克的领导之下，彻底的洗劫了罗马城。阿提拉的入侵犹如一阵龙卷风，所过之处皆成废墟。相反的，日耳曼的入侵却在西罗马帝国各省建立了许多的王国，只剩下意大利在表面上还保持着独立，但是不久也终归消灭了。狄奥多西的继承者从456年起，先后都是些软弱无能的公侯，只不过是日耳曼人里希梅尔督军任意加封或罢黜的傀儡。直到公元476年，一个名叫欧道阿格的日耳曼人迫使最后一位年龄只有15岁的罗慕路斯退位，把皇帝的衣冠文物送到东罗马帝国的皇帝那儿，表示西方已经不需要皇帝了。西部罗马逝世的皇帝遂告终止，西方的史学家就以公元476年作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年代。不久之后，东哥德王国的国王狄奥多里代替了欧道阿格，在意大利组织了一个昌盛的国家。第五世纪末叶，西方的面目已经和前一世纪完全不同了。罗马帝国已经如同一棵被蛀虫蛀空的大树，一场蛮族入侵的龙卷风终于使它倾颓了。帝国的政府官吏都已经不复存在，罗马人的身旁已经住进了新的民族，而取得胜利的蛮族人数固然没有拉丁民族来得多，但是却已经是喧宾夺主。罗马大一统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现在地图上所看到的是王国分立的五色图案。意大利是东哥德人的王国，北非是汪达尔人的王国，西班牙和高卢的南部是西哥德人的王国，今天的法国北部和比利时是法兰克人的王国，盎格鲁和萨克逊人占据了大不列颠，他们彼此之间的交通越来越困难，大道已经不能保存。罗马的文化本来是属于一种城市文化，这段时期多数人已经由城市的废墟当中迁出，逃避到了乡下，学校大都已经关闭了，教育和文化的水平也大大的降低，可以说是进入了黑暗时代。天主教虽然与帝国从获得宗教自由之后彼此紧密的联合，不过却有它特别的组织，因此在这场大浩劫当中仍然能够继续的存在。各地的主教们仍然管理着他们的教友，虽然在极为混乱的时期，但是一有喘息的机会， 他们就召集会议，共同商讨制定纪律和敬礼的规则。在蛮族入侵的时候，主教们常常协助或领导保卫城池。不止一次，他们同罗马军官共同组织起来抵抗蛮族，因此减轻了不少民众的损失。圣奥斯定在非洲，圣阿尼昂在奥尔良，圣利奥在罗马都曾经这样做过。但是当蛮族逐渐在各个地方定居，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的时候，只有主教们仍然保持着他们以往的权力。他们多数出身望族，所以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很快地赢得了蛮族的佩服。我们不免要问，怎么在如此的大浩劫当中，圣教会不但没有凋零解散，反而能够继续生存呢？听众朋友，这就要到下一次的节目当中再为您解说了。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让我们在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祝福您健康愉快，愿天主的恩宠与您同在。